正是因为他难念，正是因为你管不了，所以你从此以后就解脱了，因为没有你的事了。就是解脱，这只是痛苦，因为你对他真的没有责任，他堕落了也不是你害的，不是从小他在睡觉的时候你在他耳边催眠他变成这么坏的，所以没你的事了，很轻松，没有情绪，也照逻辑来讲你也不可以有情绪，所以呢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得到庄子说的玄解，就是古代伟大的国王们，古代的国王，中国人的象征物不好用，有什么皇帝不是到后来做一条龙飞上天吗？反正就有神仙把他接过去吗？就是这些已经变成神格化的帝王们是靠着这一条路去走进神的领域的，这一条路其实真的很单纯，以修炼法来讲真的不复杂，但是国王们是靠着这个方法走进仙界的，那你就姑且相信一下好了。那他最后就补一句话，只穷于唯心，火传也不知其进也。他说生命这个东西就像你手指指着一个燃烧的木材，到最后那个木材会烧完，可是这个火呢它会传给下一个木材烧下去。我们中国的成语什么薪火相传就是这么来的吗？那安史楚舜也是这边来的。其实后面这几句话跟这个讲养生主的道理没有很要紧的相关性，但是我觉得庄子他可能是因为道家的规矩是不可以画灵界地图，就是不可以说你死后到哪里去什么待49天然后再到哪里去准备投胎，不可选画灵界地图的，就是道家不准，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随便乱透露消息给你知道。因为不可以画灵界地图，所以道家关于灵魂世界的事情一直是闷在那边，所以有机会就偷偷写两笔。现在就说，所以人呢就像一阵火，木柴烧尽的火还是可以继续烧下去的，就是意思到了哦。就是象征性的跟你讲灵魂永生哦，这是道家不允许呼这种口号，因为道家的基本教条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你不要乱给我知道，等到有一天你开悟了你能够了解这整个事情是最好，你没有开悟以前我不要乱丢情报来污染你。庄子在写作上面就忍不住的提到这样这样的内容，我觉得养生主是很短了，是因为我太啰嗦了，所以我把它讲长了。如果照我以往课的状况是45分钟一篇就讲完了，今天已经没这种功力了。那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就要来上达生篇，外篇的达生篇。那我觉得达生篇真的很可爱，因为养生主他的主轴是很单纯明快的，就这样子一条路讲下来。那达生篇啊，我觉得读达生篇有一种快感，就是达生篇呢他把养生主的讲的每一个观念反过来讲一次，就像照镜子的养生主一样，就是同一件事情你从这个角度看是这样的风景，那你从那个角度看是不一样的风景，就是达生篇跟生主有那个就是他们的主轴道理其实是很像的，但是以一个文学的表现力来讲的话还是让人很惊艳，于同一个故事可以写出这么不同版本的小说，就是以文学的角度来讲会让人很佩服。就像达生篇的一开始像养生主道，一开始是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热情，不要要求别人和你的意，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子玩下来，那玩下来要把合情合理的事承认成合情合理的事，这样子心才不会受伤，不要要求平顺无聊的人，要要求可以成长的人生，这才是养生主的主轴。可是达生篇的开头是什么呢？达生篇的一开头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管你管不了的事情，就同一个故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讲，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人要怎么活在大宇宙的怀抱里，喝醉酒的人从车上摔下来都摔不伤人，他说连喝醉酒都摔不伤，如果你掉下来的时候有大宇宙接住你的话不是更好吗？就是从这个角度开始摄入怎么样让你的心力能够往一个成长的方向发展，然后最后他的收尾，我觉得以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收尾，就是当腰带合身时腰就消失了，当鞋子合脚时脚就消失了。那这个地方以他的整个写作逻辑来讲的话，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修道人都在追求一个叫做没有念头 没有思考的。你要说是无念也对，你要说安定也对，你要说内心的平静也对，就是这个定的境界。可是定的境界这个东西，我觉得大部分的修道人都把它搞反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追求的境界是没有思考，就是没有思考代表人的信念已经没有再跑了，所以代表你的自我已经空掉了。因为追求的是这个定的境界，所以有一些下三滥的修道人呢，他会认为说，所以人呢，他要尽量大，让自己的心空掉，不要思考，这是完全无效的修行。这达生篇提出的有效的修行就是你不断的增长你的心力，因为你的心力越强，越不会动到思考力。你想想看，新手做一大粒面，你就要去背那个菜谱，就是锅子里要先放盐，水滚了之后，面要这样子扭一下，再放手撒下去，然后那个肉浆要炖几分钟，那个新手的脑子就在那边一直想。可是如果你已经练成老手的话，那根本就是没有再想这件事了。所以同样的，我们这些做教书匠的，你看我小学国中的时候参加演讲比赛还要背讲稿，那现在的话呢，现在已经变老手了。现在差题是我现在的自我膨胀是，如果天塌下来了，有工藤静香顶着。工藤静香是日本歌坛的忘词女王，那她就是唱那种很激烈的情歌，忽然就断掉了。现在有各种版本的工藤静香忘词的片段，就是歌迷心目中的经典。你觉得唱歌忘词，天塌下来，还有工藤静香顶着？就是到后来，他的粉丝是非常爱看他忘词的，每次演唱会就会说忘词忘词，因为他忘词，所以他变成非常多模仿秀爱模仿的对象，因为大家都想模仿他那个忘词之后，那个傻傻的笑，眼垮下来，嘴巴歪上去，傻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像现在我教书的话，就没有需要打草稿或者背讲稿，因为熟练了，所以整件事情就会做得比较顺畅了。那么在达生篇的无念境界的追求，我觉得非常非常对的一种感觉是，当你真的把你的那个自我摆在心力这一边，你觉察自己的那个能量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每次我在想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杂音在消耗我的能量，那我会希望把这个能量抓回来，变成我真的做好一件事情的能力，也就是说，那个感知力和表现力才是真正的心力，那思考力只是在自我运作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而已。因为很多人想的好好的，临场还是会做坏哦。那有些人想的很坏，那临场还是做对哦。所以思考力跟表现力跟感知力根本就是两码事，完全没有正相关或者负相关。那当你的意识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思考力跟心力的那个关联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渐渐的好像觉得说，很多事情不必想，就做好就对了，就是面对到它的时候，好好的做好。